是真的何等败坏，我需要主耶稣赦免我的罪，而不是一次两次，其实真的是常常的，就是每时每刻让神来赦免我。人里面的罪性深深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自己自我隐藏，可是纸包不住火，条件一旦成熟，情欲就好像干柴啊，被火点着。基督徒之所以没有犯罪的行为行出来，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没有了，而是因为神保守我们，他给我们所受的试探还没有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想在信仰的旅程中，每一位基督徒啊，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小基督，但是我们要更多的深深的意识到我们里面的败坏，时刻警惕而且敏感我们自己这种罪性的存在，不断的回转归向神，这是我们成圣的前提啊。成圣这个词常常使人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好像基督徒成圣就是要变得和耶稣完全一样啊。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的生命在地上还存留一天，我们的罪性仍然在那里，我们在地上做客旅寄居的日子也是一直靠着圣灵的能力与罪征战。所以成圣的关键不在于结果怎样，其实结果已经定了，当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一样，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会打胜仗，一定要变得像主耶稣一样，但是在地上的时候，对你和我都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啊，一个悔改的人生，而且是一条恩典之路。关键是我们要凭着信心，靠着恩典和圣灵的能力来跟随主，效法主啊。成圣不在于罪性的根除，乃在于我们的习惯、品行、美德、爱心的建立啊。当一个基督徒建立了一些好的属灵习惯，而且这样的习惯越来越多啊，就可以逐步摆脱情欲这些败坏的控制，他的生命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好品行啊，他的生命也越来越能彰显神的美德，爱心越来越多。那这个过程就是成圣的过程，也是神使我们成为小基督的过程啊。下面一段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神，神拣选我们也是他预定我们要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啊，就是我们称为小基督。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他要做的事情他必定要成就啊。我们靠自己的方法是没有办法自救，也没有办法使自己成圣，这一切的过程都是神在计划，神在动工，我们就是要跟随他啊。在彼得后书的一章第三节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和前进的事啊，是指的我们基督徒两个方面，生命指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所领受的新生命，而前进呢，英文是 godliness，这个词指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忠诚和敬畏，在神面前的忠诚和敬畏。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因果的关系啊，神是给予方，神是给予方，我们是接收方，我们靠自己不能做什么，可是当神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应主的恩典，跟随他的带领，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的话是凡事都能做。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新生命，在乎神的神能。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新生命是一个人因着信心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是圣灵直接做工的结果。而前进呢，前进是我们领受新生命之后所表现的行为。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啊，我们活着就是要彰显基督，就是要成为像基督一样的小基督。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活出来啊？问题是我们怎么活出来？这个绝对不是东施效颦啊，比葫芦画瓢。信心旅程是基督徒跟随基督、依靠圣灵、荣耀天父的旅程。 神借着他的神能来带领我们，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有不少慕道朋友来到教会，他们说你们这个基督教很不错，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很像，都是教人行善嘛。有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必要信主我们只要行善就好，因为我们都是差不多的。这种说法呢，就先假定自己有能力可以成圣自己可以靠自己，不需要神的帮助。但是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起初在于上帝用他的神能首先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这种能力必须是从神而来。所以保罗他自己也说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里提到犯罪的律，人的心中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人心中的确是有爱慕良善的心，这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我们喜爱美德。可是我们肉体里有一个犯罪的律，使我们一次一次的离开真正的美德，而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上，于是自私、贪婪、骄傲、淫荡、恼恨等等各种罪就这样出来了。上帝的方法就是他用他的神能把圣灵赐给我们，来摧毁这个犯罪的律。当我们真心相信主、接受主的时候，神的灵按照神的应许、按照神的话就进到我们心中。所以保罗在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他接着说，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圣灵其中一个工作就是要使基督徒持续的不断的成圣，就好像我们的生命里本来在没有信主之前它是一口死井没有水，当圣灵进到我们心中以后，神就把一条江河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江河里的活水要流出来，要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神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认识神。那么认识神的工作方式很重要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三节也提到，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只有当我们认识他越多，我们才有可能越来越像他我们在成为小基督的道路上面，我们是要不断的持续的去认识这位主。而一个没有信主、没有认识领受圣灵的人，他心中就没有这种渴慕我们昨天有机会跟一个慕道朋友聊天，其实是跟他传福音了，是个布道的过程。然后这位慕道朋友讲了很多，他说他也没有什么障碍不信。后来我说你愿不愿意跟随耶稣，他说我不相信有一位有人格有人性的神，他认为神就是这样很大，但是他创造天地万物有可能，但是我不认为可以有这样一位有人性化的神，也就是他没有办法当他这么去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的恩典，没有办法透过相信来领受神给他的圣灵。因为我们上次讲过，圣灵其实也是有位格的，也是有人的，有 person 的这样 personal 的这个 personality。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才会有这种心那种渴慕的心只有我们认识主，我们对神的知识和认识就会不断的靠主的恩典不断增长。那么知识呢知识和认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呢更多是在客观层面上，比如说圣经的知识对神话语的认识。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的粮食，也是我们去灵修主日学听讲道，这都是神的话语学习的过程。我们采取各样的方式让自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这种扎根呢不是凭己意的，我们首先要谦卑的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来不能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话语之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每句话我们都完全理解，我前面讲的这位朋友他说他读圣经不理解的就说这个不对，理解的他就留下来，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信仰当中去。 在主后二世纪啊，有一个异端啊，叫马西安异端 Marcion。这个马西安本来是一个主教的儿子，按照我们现在说法就是牧师的孩子。他后来做生意啊，来到罗马参加罗马教会，他就兴起了一个异端啊。这个异端呢，就说旧约里的神是坏神，是假神，因为他很凶残；而新约的耶稣和天父呢，是真神，是好神。所以他决定丢弃所有的旧约，说旧约不是上帝的话。他只保留了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但是他这个是异端了，最后被教会驱逐出教会。可是类似的事今天可能还在发生，只是不同的规模。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弟兄，他已经很久没来教会了。他跟我说，他说圣经我其实已经读过几遍了，也算是比较熟悉，可是我觉得圣经不能多看，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暴力，所以我不许我的孩子去读圣经。还好他后来不去教会，他也没有兴起一个异端。我想他最后离开教会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根本上是他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对待神和神的话，没有在神和他话语面前谦卑顺服。神的话语能打开，是因为谦卑人愿意虚心来到主面前来领受。我们来到神面前，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败坏的罪人，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祈求圣灵来把他的话解开，来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其实我想神的知识不只是给我们个人的，而且更是给整个一个属灵的团体。这个团体性的这样的去学习或者是说领受，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聚会的所在的地方教会，而另一个层面呢，就是从五旬节开始教会初建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所有属于主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读圣经认识神除了个人领受以外，还要依据属灵团体的解读整体的解读，还要经过历史的解读。马西安前面说的这个异端和前面这位弟兄，他们脱离了教会，抬高自己的观点教会在我们2000年的历史当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可是正统的教派对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韧性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我们相信新约旧约所信的是一位同一位中真神上帝，他的救赎、他的计划、他的荣耀这些都是信仰的根本。我们去读经的时候也要有一些最基本的神学和教义上的学习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神和他的话语这是从历史角度看看读经。那么从地方教会的角度来看，那么这里有个教会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了。举个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那里讲到妇女要蒙头，而且他特别说这是各教会的规矩。那么即使在今天，我们知道还有蒙头派的教会他们姐妹是要蒙头的，我们姐妹还是很幸福的。这点看他们认为圣经的话要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和应用。可是我们去看普世的大多数教会，姐妹并没有蒙头，那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每间教会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因为保罗所说的蒙头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哥林多前书11章经文所讲的真理是顺服权柄这个真理是普遍真理。蒙头是一世纪的风俗，是当时的教会文化所决定的。每间教会都有自己的文化，如果神带领你来到一间教会，只要是不违反圣经的大原则，基督徒是凭着爱心来顺服教会的权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要从着理解、包容和盼望的心去沟通，最后呢随存着爱心来顺服。我曾经去一间教会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基督给我们的自由。讲完之后，同工马上给我沟通，他说牧师你这么讲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困难，因为我们的 dress code 是不能穿短裤和拖鞋，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同工已经开始有意见了。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教会文化的问题圣经讲的原则是要敬虔端庄，在教会崇拜当中需要弟兄姊妹和同工们一同去应用这个原则。同工意见可能有不一样的，但是最后靠着主的恩典，大家就彼此顺服一同所做的决定。另外呢，教会当中我想肢体之间这个彼此用神的话语互相鼓励 和提醒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不久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他急诊进了医院，医生的初步诊断是他90%的可能性是胰腺癌。大家可能知道，胰腺癌如果是晚期的话，基本上就等于判了死刑。我们都非常难过，知道这个消息，后来就去医院看望他。看望问候一番之后，走之前就问他：“你有什么特别的祷告事项？”他对我说：“他犹豫了片刻，他对我说：‘他说我不知道这个要求可不可以提。’我说：‘你尽管讲。’他说：‘我希望这个不是胰腺癌，我希望神让他改成不是胰腺癌。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了？’他这样问我。我其实我也没什么信心了，但是我就想到神给我们的话，神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然后在诗篇81篇第10节，我正好当时我想神给我这样的一句话，我就跟他讲了这句经文。我说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主面前就大大张口，然后结果交给神，因为神说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最后我们就这样祷告，因为他本来是要参加美中短宣的这个弟兄，我们来祷告，或许神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让你可以治好，你其实说不定还可以去短宣。我们就为这个事祷告。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得到消息弟兄说，医生觉得很奇怪，最后检查居然不是胰腺癌，是淋巴癌。我们查了一下，发现淋巴癌是所有癌症治愈率最高的，差不多20%的治愈率。而且一般从发现到离开这个世界也有差不多2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非常高兴，我们还是为他祷告为他祈求，盼望神能够彻底的医治他。但是感谢神，我想在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我们对神的知识是一方面，可是认识呢是在于我们经历到神话语的信实之后，我们发现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理，都带着生命，这样就帮助我们更多认识神和他的话。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在主的话语面前，一个要谦卑学习的态度，而且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对历史对基本神学和教义的理解和认识。另外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在一个属灵团体里头一同的学习，一同的长进，一同的认识神的话，更是更多经历说话的神。我想最后我们认识神，要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神的荣耀和美德上，我们要竭力在神的荣耀和美德上不断的晋升彼得后书1章3节里这里提到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有的英文翻译说是呼召我们进入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也就是说皆因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这位主就呼召我们进入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那么如果看原文的文法，在这里这两种翻译都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从上下文来看也都有他的道理。那么神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是我们认识他的主要目的。我们要不断地认识神的荣耀和神的美德，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有份于他的荣耀和美德。我想基督徒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就是神是一位荣耀的神，神是一位美善的神这个信念是基于一个圣经的话，基于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生活的遭遇特别是一些苦难，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怀疑这是魔鬼在我们心中所播撒下怀疑的种子。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邪恶还有这么多，但是我们的信仰必须要建立在神的美善神的良善和荣耀美德之上。我们认识神不能偏离这个大原则，而是我们要不断地去经历，去明白，去认识他的荣耀和美德。最近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失业多年，她很早就成为单亲妈妈我们都没有问她是因为离婚还是丧偶，没有去问这个问题但是她很早就是这样子，孩子已经长大，在加州上班工作，她在这边呢后来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她努力找工作，就找了大半年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好像是无奈之下决定搬回加州与儿子同住。但是感谢主，他并没有埋怨神为什么这么久不给他开门，神为什么不爱他这个女儿，他 他没有埋怨，他走他就开车从这里一直开回加州，沿途他不断的分享四处的风景的照片，来感叹神造物的荣耀啊，感叹神创造的伟大。因为圣经上说诸天彰显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而降低了一丝一毫，而且神不欠你我任何东西，他反倒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在天上，将来他也召我们和他一起同享那永远的福分。他给我们很大的荣耀，因为他是一位荣耀的神。有对牧师夫妇，他有三个孩子，天真活泼的老大11岁被诊断出患有脑癌，他们一下子就蒙住了，医生说只有1%的治愈率。那么他们一家就为此祷告啊，全教会迫切祷告，并且在网络上，在 Facebook 上面有不少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也为他们的孩子医治来祷告。祷告了几个月，可是神最后还是把孩子接走了。牧师师母非常的悲痛，他们甚至向神愤怒了一个月发怒了一个月。他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这件事，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的祷告神都没有听。后来他们在默想当中就想到，神真的是不欠他们任何东西，而且主耶稣为他们和他的女儿已经上了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在十字架上面，神为我们自己舍了生命，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而且神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他的女儿现在已经在天家，在主那里等候他们。实际上是我们欠神的，而不是神欠我们的。我们的命都是主耶稣给的，我们欠他一条命，所以我们属于主的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还这份债。神救赎你和我，我们这些本来都不配的罪人，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荣耀和美德的彰显。这位用美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呼召我们不仅是要更多认识他的荣耀和美德，他也呼召我们去进入他的荣耀和美德。所以在1章第4节，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基督徒要成为一名小基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被神塑造成一个新人，与神的性情有份英文这里是 partakers of divine nature。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之后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了，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神的性情，哪怕是一点点的种子，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从圣灵而生的，圣洁的种子，神圣的 DNA 已经种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在身份和本质上已经是跟随主的小基督了，这个是已经决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闲懒虽然神已经把这些关乎生命成长和成圣的事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被动甚至不动以前小时候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是懒人吃饼的故事。故事讲到一个孩子的父母要出门，怕孩子饿着就做了一个大饼套在孩子的脖子上面，他说你饿了就吃饼，过几天我们就回来了。可是过了几天怎么样，爸爸妈妈回来了，发现孩子饿晕过去了。父母说不会吧，我们准备的饼是足够的，原来发现小孩只是把前面的这一点点饼吃掉了，他没有去转动，没有用手去转动这个饼去吃别处的饼，结果就饿晕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也像这个饿晕的小孩，我们的神已经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却没有做我们该做的，结果生命贫瘠，不是像小基督，倒是像这个饿晕的懒惰的孩子。有一位喜欢动怒的基督徒，他和太太经常会吵架，后来发现这位基督徒自从结婚的时候就和太太的家人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有过节有意见。 随着结婚日久，这个问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反而是越演越烈啊。最后牧师介入去调解，可是牧师跟他谈，每次谈话的时候，这位弟兄谈到这个问题，他总是说是太太家人对他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变好。他自己却不听牧师的劝诫，选择去顺服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引导，为自己的错误悔改。他也没有想着怎么样去饶恕对方的过犯，结果他生命就一直没有长进。这就好像前面说的那个小孩子，神已经把他的真道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因着各种原因仍然持守自己错误的没有益处的观点，不愿做任何改变。那么这样的基督徒虽然有了基督徒的名号，可是没法活出基督的样式和荣耀。当然我们想到他的事情，我们要思考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呢，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没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没有圣灵住在心里面，他就凡事一如既往的凭血气来行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除了悔改归向主祈求神的灵重生他，并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没有神的能力，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生命的改变。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去操练去培养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习惯。那么我们如何去培养这个习惯呢？我想这个今天是没有时间讲了，我们就把最后一段经文读一下，因为彼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成圣的处方在彼得后书的3:11，我们就一同来读好吗？弟兄姊妹，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神借着他的神能，已经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那一份，就是不断的分外殷勤来追随神，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真正成为主所喜爱的小基督，让我们不只有这样一个名义和身份，而是能活出这个实际来。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立定要救赎我们，要救赎罪人成为你的儿女，要拣选我们，不仅是让我们得救，更是要让我们变得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小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知道如果我们靠我们的血气，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这些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因为你已经把神圣的种子赐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真诚的感谢和赞美求你继续引导我们继续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在这条属天的路程上一定还是有很多的艰辛，知道魔鬼撒旦仍然在这个世界有他嚣张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苦难，我们会经历信心的试炼，经历怀疑，但是主，我们求你求你既然如此的向我们许下这样一个应许和承诺，我们深信你必然要坚守我们到底，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这个愿意成圣的心，愿意讨主喜悦的心更多的加强，好让我们真的是在生命当中可以分外的殷勤，可以不断培养讨主喜悦的属灵的习惯，让我们与罪不断的征战让你圣洁的生命透过我们个人还有教会整体可以活出来，好让我们在地上结满丰盛的果实来献给你。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主在这里选召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一同来侍奉你，一同来真是保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 主啊，求你就来啊引导我们的教会啊，真的是越来越像你，感谢主。